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星期三抵达北京，开始了他对中国为期三日的访问。伊万诺夫在北京表示，两国将联合举办二战战胜日本的庆祝活动。伊万诺夫说，他们已经组建了联合委员会来到庆祝9月3号的胜利日，俄中彼此交换了活动的计划，之后大家还将会及时地交换活动计划。而他认为应该更多地令到年轻一代的人知道二战的历史，这些是非常重要。遗憾的就是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少的人知道他们的祖辈的献身，牺牲千百万人在二战之中取得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所以他们决定胜利日的纪念活动在两个方面举行，一个是5月9号的胜利日战胜德国，第二个是9月3号的胜利日战胜日本。明年是二次大战结束70周年，俄中两国领导人过去曾经多次表示将会联合举办纪念活动。1945年9月2号，日本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的投降仪式上面签字之后，苏联当局在当年将9月3号设定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胜利日。但是无论是前苏联或是俄罗斯，很少在9月3号举行纪念活动，这一日亦都不是法定假日，很多人更加不知道9月3号的意义。俄罗斯的二战纪念活动主要是以战胜德国法西斯的5月9号胜利日为主，同时俄罗斯目前每年都在9月3号举行悼念别斯兰劫持人质惨案丧生学童和教师家长的纪念活动。围绕二战历史，俄罗斯亦都主要以当年的苏德战场为主，中国战场好少提及，好多俄罗斯人更加不知道中国当年曾经是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之中的重要一员。虽然苏联红军当年出兵中国东北，因为军纪败坏，曾经给了不少老一代东北人留下了恶劣的印象，但是俄罗斯的历史教材认为，红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击溃了日本主力关东军，不单止将中国东北从日本的占领之下解放了出来，更巩固了苏联对包括千岛群岛，亦都就是日本称作的北方四岛，还有萨哈林等地区的主权。近年来，欧洲一些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亦都出现了对前苏联红军的批评的声音。俄罗斯学者卡申认为，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之下，两国联合举行战胜日本的庆祝活动，俄罗斯将会尽量避免高调，但同时亦都需要中国的一些支持。
потому что для России важна поддержка Китая в том, что связано с итогами войны в Европе。
卡森说，对俄罗斯来说重要的是中国能够支持俄罗斯有关二战欧洲战场历史的评价，但是俄罗斯也不想卷入到中国和日本的纠纷之中。刚刚好，现时对二战历史的评价方面，中国已经成功将南韩拉了入来，所以俄罗斯会让位给南韩，而不扮演主要的角色。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被认为是普京的亲密密友，同样是来自前苏联克格勃，并且在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之中拥有上将军衔，他在俄罗斯政坛上面拥有很大的影响，多年前甚至一度被很多人看好能够成为普京的政治接班人。伊万诺夫访华和星期三在北京开幕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平行进行，因此双方将会讨论的议题耐人寻味。伊万诺夫已经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举行了会晤，他还要前往贵州会晤另外一名中国领导人李朝元，并且在星期五参加当地的一个有关生态方面的国际讨论会。伊万诺夫在北京表示，两国对很多国际事务的看法一致或者是相似，普京五月份访华之后马上会再次同习近平在巴西的金砖国家峰会上面会面。伊万诺夫说，他这次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一些机密议题，但是他拒绝进一步透露任何的细节。关注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的俄罗斯媒体说，乌克兰危机使到美国将部分注意力从中国转移到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上面，这些对中国非常有利。在普京五月份访问北京之后，普京亲信罕见地频繁访华，除了伊万诺夫目前在中国访问之外，主管国防工业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罗格津，还有前联邦安全局首脑，目前是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的帕特鲁舍夫，亦在没多久之前访问了中国。 值得一提的就是包括普京在内的这几个人都是以对西方持强硬立场闻名。副总理罗格津过去曾经被媒体称之为温和的民族主义分子，他还是以排外称著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政党祖国党的领袖。罗格津和伊万洛夫目前都被西方列入被禁止入境的制裁黑名单之中，但是伊万洛夫没多久之前好不以为然地对此表示，由于他长期从事情报安全工作，西方主要大国很多年前就对他关上了大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的报道。